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们，
主日平安，
主日平安。
我叫薛华清，
我叫薛华清，
来自福清，
来自福清。
我出生在一个迷信家庭，
我出生在一个迷信的家庭。
别看我粗粗壮壮的，
唔好睇我粗粗壮壮。
小的时候胆子非常小，怕黑。
细嗰时好胆细，怕黑。
爸妈叫我到楼上拿个手电，
爸爸妈妈叫我去楼上攞个电筒，
我都要拉着姐姐一起，
我都要拉住姐姐一起，
而且一路都得牵着手，
仲系一齐都要拖住手。
我第一次接触福音是在2003年，
我第一次接触福音系2003年。
那一年姐姐出嫁，
嗰年姐姐出嫁，
大姨和三个小姨围睡前围坐在一起祷告。
大姨同三个细姨瞓觉之前坐住一起祷告，
还邀请我一起加入，
仲邀请我一起加入。
由于我父母伯叔们，
伯父，
整个家族都是迷信，
整个家族都迷信。
于是我赶紧开溜，
于是我赶快咁走开，
却听见他们对我说，
却听到佢哋同我讲，
求主拣选你，
求主拣选你。
2006年，经邻居介绍，
经过隔离邻舍介绍，
我认识了我们家弟兄于贤辉。
我认识咗我丈夫于贤辉，
他出生在一个基督家庭，
佢响一个基督教家庭出世。
2008年，在牧师和弟兄姐妹，
响牧师同弟兄姊妹
以及亲朋好友的见证下。
以及亲朋好友的见证之下，
我们结了婚。
我们结了婚。
爸妈教导我，
爸爸妈妈教导我，
信仰要跟随夫家大人同心，
信仰要跟丈夫家人。
我听话了，我顺从父母的话，
我就听话跟从父母的话，
从此跟着丈夫一同去教堂，
从此跟着丈夫一起去教堂。
第一次走进教堂，
第一次入到教堂，
我就看到弟兄姐妹们脸上洋溢的喜乐，
我就睇到弟兄姊妹们面上洋溢的喜乐，
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热情，
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热情。
迟到了我们很难为情，
迟到我们很难为情，
悄悄走到后排，
静静地走到后排。
当天讲的道，
都是讲的道，
怎么也听不懂，
点都听唔入耳。
后来，我慢慢的提前出门，
我慢慢咁提前出门，
去参加主日聚会，
去参加主日聚会，
听诗歌敬拜，
听诗歌敬拜，
也听主持祷告，
听主持祷告，
但还是听不太明白，
但系都系听得唔系好明。
2011年，我带队跟随孩子们，
我带队跟住细路仔。
一起参加儿童夏令营，
一起去参加儿童夏令营。
在营会中，
在营会入边，
我和两孩子学会了背主祷文。
我同两个细路仔学识背主祷文。
慢慢地，我也开始敢在人面前，
我亦都开始敢在人嘅面前
宣认我的信仰，
宣认我嘅信仰。
敢在邻居们面前，
敢在隔离邻舍面前
大胆说。
大胆，
我们去
大胆咁算。
我们去教堂做礼拜，
我哋去教会做礼拜。
以前别人问我你去哪，
以前人哋问我你去边，
我都随口说，
我都随便话
上街去，
去街
求主怜悯，
求主怜悯。
同一年，我参加教会受洗班的学习，
我参加教会受洗班嘅练习。
2012年复活节。
2012年复活节，
我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
我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
从此我的生命就有了很大的改变，
就有了很大的改变。
我本来胆子就小，还要一人带两个孩子，
还要一个人带两个细路，
爸爸妈妈担心，希望可以帮我带孩子。 但我怕父母太辛苦，
但我又怕他们太辛苦，
就谢绝了，
就谢绝了。
我爸妈说，
我爸爸妈妈说，
我为人母，
我为人母之后，
胆子也大了，
胆都大了。
其实不然，
其实不是。
圣经说，
圣经说，
我是世界的光，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
因为有了主。
因为有了主，
我不再惧怕黑暗和困难。
我不再惧怕黑暗和困难。
即使家里只有我和两个年幼的孩子，
即使家里面只有我和两个年幼的小孩，
也从不害怕，
也都不害怕。
2012年冬天的一个早晨，
2012年冬天的一个早上，
大概五点多，
大概五点几，
我被孩子们摇醒了，
我被小孩子摇醒了，
睁开眼睛。
擘大眼，
我才发现自己倒在卫生间，
先至发觉我自己跌响卫生间。
额头感觉疼痛，
额头觉得疼痛。
一看中了个大包，
一睇中咗个大包，
而且一大块淤青，
仲系一大块淤痕，
不知咋回事，
唔知发生咩事。
但感谢主，
但感谢主，
庆幸没撞到墙上的，
庆幸冇撞到墙上边嘅
不锈钢的厕纸盒。
不锈钢的厕纸盒，
不拿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不是后果就不堪设想。
因为不锈钢的厕纸盒，
因为不锈钢的厕纸盒，
边缘非常的锋利，
旁边的边缘非常的锋利。
女儿的膝盖，
我女儿的膝头，曾经轻轻地碰到一下，
就划了一个大口子，
就刮了一个大伤口，
流了好多的血，
流了好多血。
等天亮，
等到天光，
我吃饭后去村里卫生所检查。
我去村入边嘅卫生所检查。
医生说我血压太低了。
医生话我血压太低了。
低压45，
低压45，
高压75，
高压75，
很危险的，
好危险嘅，
肯定会晕倒，
肯定会晕，
还讲了一堆可怕的后果，
仲讲咗一大堆好可怕的后果。
我听了，就更感谢主，
就更加感谢主。
命中暗处的看顾和保守，
命中暗处的保守。
因为孩子们通常，
因为小孩通常
起床都很晚，
都好晚起身。
那天竟然起得早，
嗰日竟然早起，
还发现了我，
仲发现咗我。
2012年，丈夫一个人先来到美国。
丈夫一个人先来到美国，
每天也都会跟我联系，
每日都会跟我联络，
问问孩子们的情况，
问我小孩子的情况。
2016年
的一日，
每天都打电话回家的丈夫，
每日都打电话回家的丈夫，
竟没有联系家里，
竟然没有联络。
我估计他忙。第二天又没消息，
第二日又没有消息。
我怕打扰他工作，
我怕打扰他工作，
只是一直的留言，
只是一直地留言，
但不见回复，
但不见到回音。
一年好几日都没有接到丈夫的电话，
都没有接到丈夫的电话。
我心里非常着急，
我心里面非常之焦急，
七上八下的，
啰啰乱。
礼拜天聚会结束，
星期日聚会结束，
我跟牧师沟通，
我同牧师讲，
并联系祷告组姐妹，
并联络祷告组的姊妹，
请大家为我家弟兄祷告，
请大家为我丈夫祷告。
心里还是各种担心，
心入边仲系各种担心，
又有很多不好的念想，
又有好多唔好嘅念头。
牧师话，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有的天父阿爸，
有阿爸天父，
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
随时随地的
向他倾心吐意，
向他倾心吐意。
这也是我们，
这个都是我们
解决问题的途径，
改解决问题的途径。
我开始天天为丈夫祷告，
我开始每一日为丈夫祷告。
过了近一周，
过了一个星期，
微信上突然收到一张照片，
微信上忽然间收到一张照片，
是丈夫在抢救室的床上，
是丈夫在抢救室的床上。
原来是他在餐馆工作时间太长，
原来是他在餐馆工作的时间太长，
太劳累晕倒了，
太劳累晕了，
不省人事，
不省人事。
好在一抢救过来，
好在已经抢救过来，
有惊无险，
有惊无险，
不过需要很长时间的静养，
不过需要很长时间的静养。
男人没上班，
丈夫没上班，
家里有欠债，
家里有欠债，
孩子们的生活怎么办呢？
小孩子的生活怎么办呢？
就在那段很无助的日子，
在那段很无助的日子，
上帝居然为我，
上帝竟然为我
预备了一份工作，
预备了一份工作，
在当地小学代课，
在 当地的小学代课，
校长还破例为，
上帝还破例，
为校长还特意破例为我，
上帝还破例为我，
临时这个临时聘请的安排的一个单间，
这个临时聘请的工人预备了一个单间，
这样周一到周五，
这样星期一到星期五，
两个孩子就跟我一起去住校，
两个小孩子和我一起住在学校，
周末可以回家参与教会服事，
周末可以回家和参加服事，
生活很充实，
生活很充实，
我亲身体会到，
我亲身体验到
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
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起头，
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起头，
感谢主，
感谢主，
在去年，
在去年，
上帝带领我们梁三，
上帝带领我和两个小孩子，
第一次坐飞机来到夏威夷，
第一次坐飞机来到夏威夷，
分开十几年以后，
分开十几年之后，
全家终于团聚，
我们全家终于团聚，
相信一切，
相信一切，
都有上帝美好的安排，
都有上帝美好的安排，
我们脚下的路，
我们脚下的路，
有主引领，
有主引领，
也会越走越宽，
亦都会越走越阔。
主耶稣，
主耶稣，
是我今生的拯救者，
是我今生的拯救者，
是我们艰难中的帮助者，
是我们困难中的帮助者，
他垂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
去垂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
顾念我们各样的需要，
顾念我们各样的需要，
盼望你，
盼望你
也能认识主耶稣，
亦都能够认识主耶稣，
经历他大大小小的恩典，
经历他大大小小的恩典。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来多谢大家。
弟兄姊妹朋友，主日平安。
今天是福音主日，
今天是福音主日，
这里要感谢华兴姐妹的见证，
要感谢华兴姊妹的见证。
我们看到主是听祷告的主，
看到主是听祷告的主，
他也是愿意帮助我们的主，
他是愿意帮助我们的主。
今天也特别欢迎，可能今天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聚会的弟兄姐妹们，
特别欢迎第一次跟我们一起聚会的朋友，
或者一些朋友。对，今天大家的生活节奏很快，
我们今天的大家的生活节奏很快，
各种发展的机会呢也很多，
各种发展的机会都很多，
再加上科技的发展，
加上科技的发达，
人跟人之间的联系呢现在是非常可以说很快很容易，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很快很容易，
但在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的时候，
但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方便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
我们无论大人小朋友
都变得是越来越忙，
都变得越来越忙，
而且是越来越也面对越来越多的选择，
要面对越来越多的选择，
其实随之而来我们的压力其实也越来越大，
随之而来我们的压力都越来越大，
而对这种压力对人的影响呢，
这种压力对人的影响，
最近几年网络上有另外一个新词，
最近在网络上有新的词汇，
那这个词就是屏幕上这个叫内耗，
就是叫内耗，
那或者叫做精神内耗，
或者叫精神内耗。
内耗呢就是内在的损耗，
就是内在的损耗，
内在的消耗，
内在的消耗，
那内耗说白了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讲清楚啲就系自己同自己对过唔去，
或者心里存在着各种思想的包袱，不能够放下。
喺心里面有好多唔同思想嘅包袱，
可能常常为做过的事情后悔，
为做过事情后悔，
为没有做的事情，为未来又很担心、很焦虑，
为做唔到未做嘅未来嘅事会担心。
对一些要做决定的事情是犹豫不决，
要做决定嘅时候犹豫不决。
左思右想，怎么都不好，
点样谂都谂唔掂。
以至于呢，心里面没有平安，
以至于心里面冇平安，
而甚至变得抑郁，
甚至变到忧郁、抑郁。
这种精神的内耗，
呢种精神嘅内耗，
消耗掉我们很多的这个心力跟精力，
消耗我哋好多嘅心力同精力，
让我们感觉到常常是身心疲惫，
令到我哋成日都身心疲惫，
注意力不集中，
注意力唔集中，
或者做事的效率就变低，
或者我哋做事嘅效率都变低。
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包括我们在座的哈，可能多少都经历过这样的内耗。
我哋身边嘅人或者我哋在座嘅都可能经历过唔同嘅内耗。
比如我们拼命来到美国，
我哋拼命嚟到美国。
来了之后呢，发现生活跟想象的差别很大。
可能发现生活上同想象有分别。
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
会唔系好尽人意咁样，
于是后悔当初的决定，
会甚至后悔当初嘅决定，
却发现呢自己在这个小岛上是进退两难，
但系又发现我哋喺呢度进退两难，
因此这样的后悔就积在自己心里面，
呢啲咁样嘅后悔就积累喺我哋心里面，
我们常常觉得很焦虑，甚至失眠，
会常常变得焦虑，会失眠。
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
我哋当中有冇咁样嘅？
这也是一种内耗。
这个都是一种内耗。
那有些人生活已经安定了，
有些人可能生活安定，
发现自己年龄慢慢增长，
年龄越来越增长，
各种的疾病呢也慢慢的出现，
不同的病症都出现，
可能对未来有很多的担忧，
对未来有很多担忧，
生怕自己得了什么不治之症，
怕自己会有什么病，
于是稍微有一点不舒服马上去医院要检查，
有些什么不舒服就要立刻去医院检查，
搞得经常自己非常压力很大，
搞到自己精神同埋压力好大，
这是另外一种内耗，
呢个另外一种嘅内耗。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说来自我们自己个人层面的一种内耗，
呢都系嚟自我哋个人层面嘅一种内耗。
还有的这内耗呢，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人之间，
仲有另外一种系喺我哋同人之间，
发生在我们的家里面，
喺我哋屋企里面。
比如我们夫妻本来应该是夫妻同心彼此扶持的，
夫妻应该是譬如我们夫妻彼此同心彼此扶持，
应该让自己的小家是越来越好，
应该令到我们的家越来越好，
让自己小家是充满了爱，
令到我们家越来越多爱，
常常看到呢是我们夫妻不和，
我们常看到会夫妻不和，
相互冷战，
互相冷战，
或者父母跟孩子经常闹别扭，
或者父母和小朋友会很多拗叫，
大家几天甚至都不理不睬，
会几日都不抽不睬，
都在房间里面怄气，
会喺度闹脾气。
那本来是应该是很温馨的一个家，
应该系好温馨嘅家庭，
变成了一个战场，
变成一个战场。
夫妻彼此的伤害，
夫妻彼此伤害，
孩子的成长也受影响，
孩子成长都有影响。
这是很典型的家庭里面的内耗，
呢啲喺家里面嘅内耗。
内耗也可以发生在我们工作的地方。
内耗都可以在我们发生在我们工作的地方，
比如说本来我们应该为了我们这个团队，为了公司的目标，我们应该彼此合作的，
本来我们应该为了团队，为了公司一起去合作，
却因为各种的原因，
但是因为各种的原因
你看不惯我，我看不惯你，
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惯，
大家相互之间不能够合作，
大家不可以一起合作，
而且互不相让，
大家都不可以退让，
以至于工作都不能够进展，
令到工作不可以好好咁进展，
天天上班的这个气氛也非常糟糕。
工作气氛好非常之唔好。
所有人都很压抑，
好多嘅压力，好多压抑。
这就是另外一种这个内耗。
另外呢个系另外一种嘅内耗。
弟兄姐妹朋友们，
弟兄姊妹朋友，
可以说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活在各种各样的内耗当中。
可以话今日我哋好多人都活喺各种各样嘅内耗。
这些内耗呢，不但会拖垮我们的心情。
呢啲内耗唔单止令到我哋心情唔好，
而且会拖垮我们的身体的健康，
拖垮我哋身体健康，
甚至影响了我们的人际关系，
影响我哋人际关系，
也让我们没有精力去做该做的事情，
令到我哋冇精力去做应该做嘅事。
而且我们往往对自己的这种状态不满的时候呢，
同埋我哋对自己呢个状态唔满意嘅时候，
我们发现好像有无能为力，
我哋又会觉得无能为力，
也不能改变什么，
改变唔到，
也没有办法摆脱出来，
亦都冇办法去摆脱。
那网上呢有不少的消除内耗的方法，
网上面有好多唔同消除内耗嘅方法。
那有人建议说你要懂得说不，
有人话你要识得讲不，
就避免浪费精力去做一些自己做不到或者不想做的事情，
去避免浪费精力去做一啲你唔想做或者做唔到嘅事。
那有人建议说呢，我们要学会沟通，
有人建议话我哋要学识沟通，
比如说夫妻之间、同事之间，
夫妻同事之间好似咁样，
我们要提前化解或者避免矛盾，
我哋要提前去化解或者避免矛盾。
也有说这个内耗太麻烦，
也有话消除内耗好麻烦，
需要请专业的心理咨询才能解决，
要请专业人士去帮手。
那这些都是不错的一些建议啊，
呢啲都系好好嘅建议，
但可以说很难从根本上来解决内耗，
但系好难从根本上去解决
或者消除内耗
或者消除内耗。
那要能够完全的走出内耗，
要完全咁走出嚟，
我们必须要找到这个病根，
我哋必须要揾到病根。
那找到病根的根源，这个内耗的根源在哪里？
要找到内耗的根源在哪里？
那我们需要首先的清楚，
我们首先要清楚
为什么我们有内耗？
为什么我们会有内耗？
刚才提到生活节奏快，然后社会发展快这些让我们有内耗。
刚才提到生活节奏的速度，社会的发展会令到我们有很多的内耗。
但这些呢可以说是一些外在的原因，
这些都是外在的原因。
内耗之所以叫做内耗，
内耗之所以叫做内耗，
说明呢主要是我们人内在的问题。
讲到清楚就是我们内在的问题，
是我们里面，我们心里面出了问题，
我们心里面出了问题，
而是我们的思想，
是我们的思想
或者说我们的价值观出了问题，
或者我们的价值观出了问题。
19世纪美国有一位牧师叫做乔治伯德曼，
19世纪有一个美国的牧师叫做 George Boardman，
他说过一句话，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
我们一起读这个句话。
重思想，收行为；重行为，收习惯；重习惯，收品格；重品格，收命运。那这是对我们人生非常精辟的一个总结。
这个是对我们人生非常精辟的总结。
但我们的思想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但我们的思想是哪里来的呢？
我们的思想又会受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的思想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教会的李牧师他这个是在思想前面多加了一项叫做信仰。
我们的李牧师就在思想前面加多一项就是信仰。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我们再读一次。
信仰影响思想，思想产生行为，行为养成习惯，习惯形成个性，个性注定命运。那这个是我们真理班或者洗礼班第一课的内容。
这个是我们真理班第一课的内容。
感谢主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分享。
感谢主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今天常常处在内耗当中，
如果我们今天常常处于在内耗当中，
生活如果充满了各种的担忧、焦虑，甚至是抑郁，
生活充满了各样的担忧、焦虑或者抑郁，
那其实是我们的思想出了问题。
其实是我们思想出现了问题。
而其中 更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呢？
是我们的信仰出了问题。
就是我们的信仰出了问题。
因为我们的信仰影响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信仰影响我们的思想。
或者说我们认为什么东西是最有价值的，
或者我们认为什么是最有价值的呢？
什么是我这辈子最想要抓到的、最想要得到的东西？
什么是我人生里面最想得到、最想捉到的呢？
什么是我的安全感的来源？
什么是我安全感的来源呢？
那这些东西呢我们就决定我们会不会陷在内耗当中。
这些东西就会决定我们会不会陷入内耗里面。
那对有的人来说，
对有些人来说，
赚到够多的钱就有安全感，
要赚很多钱才有安全感，
因为可以衣食无忧，
可以衣食无忧。
对有的人来说，有好的工作、好的成绩，要成功，人生才有价值。
对有啲人嚟讲，要有好嘅工作，要有成绩，要有成功，先至有人生价值。
对有的人来说呢，这些东西可能都不太重要。
对有啲人嚟讲，呢啲唔系好重要。
他认为关系，非常重要。
佢哋嘅关系好重要。
自己要被爱，要被认可。
要被爱，要被人认可。
这样活着才有动力。
咁样先至有动力。
对有的人来说呢？连这个关系可能都不一定那么重要。
对有些人来说可能关系都不是那么重要。
身体健康至关重要。
身体健康是最重要。
因为有了关系，所有这些财富也好，关系也好，才有意义。有了健康，对不起。有了健康，所有的这些关系，这些财富才有意义。
因为觉得要有健康才要对有财富有关系才有意义。
那这些都不是什么坏东西哈，
这些都不是坏的事情。
但大家留意哈，
但大家要留意，
如果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变成是不能没有的东西的时候，
但如果刚才讲这些变成你不可缺的事情之，
变成我们唯一的依靠的时候，
变成我们唯一的依靠的时候，
这些东西就会反过来掐住我们，
但反过来他们就会控制了我们，
会消耗我们，
去消耗我们，
甚至要我们的命，
甚至要了我们的命。
1991年有一位 来自北京大学，在爱荷华大学攻读物理和天文学博士的留学生。
1991年有一位来自北大 在爱荷华大学攻读物理和天文学的博士学生。
这位学生叫什么名字你们记得吗？
你记不记得他的名字？
叫卢刚哈。
卢刚。
我以为是很多人都很知道的，但刚才 Eric 也提醒我。一转眼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情。对不起，继续说。他应该是一个非常成绩非常优异的人，学生。
他应该是一个非常之成绩优异的学生。
但他因为毕业的时候呢，他想要一个留校当老师的岗位。
他毕业的时候想做教师，留在学校做教师。
他也因为认为有一个杰出论文奖这个应该是要给他的。
他觉得，同埋他觉得有个杰出论文奖，他应该可以得到嘅。
都给了他一起的另外一个中国留学生。
但系呢啲都俾咗佢另外一个中国留学生。
哇！这一下他对学校是早就不满了，现在是又要爆发了。
佢对学校本身就有好多不满，但系而家就要爆发啦。
他对他的同学也长期其实是很嫉妒。
佢对佢嘅同学长期嘅妒忌，
这个时候是难以控制了。
系。变成难以控制。
所以在1991年那一年的11月1号，
去到1991年11月1号，
卢刚呢就买了一把枪，拿着枪进到校园里面。
他就卢刚就买了把枪去了学校。
一次杀掉了他自己的导师。
他甚至杀了他的导师。
他们研究生院的副院长。
他研究生院的副院长。
还有他们的系主任。
他的主任。
还有刚才跟他同专业的这个拿到论文奖的这个同学。
他同系的学生拿了杰出论文奖的。
还把他们副校长安妮也杀了。
他的副校长安妮也杀。
最后呢他自己开枪自杀。
最后他吞枪自杀。
那这就是当时震惊了美国社会和华人留学生的这个卢刚事件。
这个是当时震惊了美国社会和华人留学生的卢刚事件。
那我相信卢刚在这个开枪以前，
卢刚在开枪之前，
一定对他的这个学校同学不知道积累了多少的怨恨。
相信他都是对学校对同学积累了很多的怨恨。
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说，他心里面不知道有多少的内耗。
我用今天就是讲，就是他心里面有很多的内耗，
在一直折磨着他，
一路折磨他。
那教师的岗位，
他这个教师的岗位，
或者说杰出论文奖这样的成就。
或者他这个论文奖的成就，
早就成了他可能在那个时候追求的这个目标。
他成这两样，这些都是他追求的目标，
甚至是他生命的主宰，
是成为他生命的主宰，
成为他自己为自己立的一个偶像，
是成为他自己立起的一个偶像，
甚至是可以说他敬拜的一个神，
甚至可以说是他敬拜的一个神。
他必须要这些东西，
他一定要有这样东西。
但可惜呢，这个神呢不是真神。
但可惜这个神不是真神。
这个偶像呢也不能给他带来生命的真正的喜乐跟满足。
这个神不可以带给他生命真正的满足和喜乐。
反而是给了他很多的原因去嫉妒人，去仇恨人。
反而是给了很多的嫉妒仇恨他，
以至于最后得不到的时候，
以至去到最后他得不到的时候，
他的整个世界就坍塌了，
他的整个世界就倒下来，
整个人就垮掉了，
他整个人就
所以
就
让他不光是耗掉自己，
不单止他消耗掉他的生命，
还搭上其他人跟他陪葬，
还拉上其他人陪葬，
这是很可怕的内耗，
这个是很可怕的内耗。
圣经说以别神代替上帝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
圣经说以别神代替上帝的，他们的受苦必加增。
当我们不信靠上帝的时候，
当我们不信靠上帝的时候，
当我们用其他的假神其他的偶像来代替上帝的时候，
当我们用其他的假神或者偶像去代替上帝的时候，
我们就注定会经历很多的愁苦，
我们就注定会经历很多受苦，
会陷在没完没了的内耗当中，
会陷入没完没了的内耗当中。
也许你不太同意我的这种说法，
或者你可能不太同意我这样
说，特别如果是你今天新来的新朋友，
特别可能今天新来的朋友，
因为你可能根本就认为没有上帝，
因为可能你觉得根本没有上帝，
所以根本就不会有所谓的以别神代替上帝这种情况，
就不会有以别神代替上帝的情况。
但恰恰是有没有上帝这个问题，
但是就在这个有没有上帝的问题上面，
对我们能不能走出内耗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对我们可不可以走出内耗会起关键的作用。
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看这个怎么样来走出内耗。我们先读两节的经文，
我们来读一下经文。
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是使徒保罗讲的一段话，
这个是使徒保罗讲的说话。
他在这里告诉我们，
他这里告诉我们，
通过上帝创造的世界，
通过上帝创造的世界，
我们就可以认识创造世界的这位看不见的上帝，
我们就可以认识这位看不到的上帝。
当我们稍微留意我们周围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稍微去留意我们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其实不难发现，
我们就不难发现，
天地万物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
天地万物都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是有一个造物主，
这个世界有一个造物主，
就是我们的上帝，
就是我们的上帝，
他有无限的能力创造了宇宙万物，
他有无限的能力创造宇宙万物，
包括我们，
包括我们。
这张照片我想可能有没有看到过了，举手。
这张相片大家有没有见过，
你们有没有看到过的，哦，还是有好些看到
的，都有很多看过，见过，
那很出名的一张照片，
很出名的一张相
片。这张照片呢是1968年的平安夜拍的，
这张照片是在1968年平安夜拍的，
那是美国的一架这个宇宙飞船从月球的背面朝地球飞的时候看到的地球的样子，
这个是在一个美国的太空船里面，上面在月球背面去影落去地球上，
好像地球升起来一样，
好像地球升起来一样。
当时面对这个漆黑的浩瀚的宇宙当中这么一颗这个蓝色的星球，
当时面对这个漆黑的浩瀚的宇宙里面有一个蓝色的星球升起，
那这个三名宇航员都非常的激动，
他三个飞行员都很激动，
他们朗诵了圣经第一本书《创世纪》的头十节经文，
他们都朗诵了圣经的头那段经文
他们轮流朗诵，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他们朗诵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而当时是全球直播，
而且当时是全球直播，
据说是创造了全球这个直播这个记录，
还是创造了全球直播的记录。
那么我们知道月球的自转跟公转是同步的，
我们知道月球的自转和公转是同步的，
也就是说月球它自己转，
就是说月球它自己转
和它围着这个地球转的这个一周的时间是一致的，
同埋佢围住地球转一个圈嘅时间系一样嘅，
所以月球永远都是同一个面对着我们，
所以我哋知道月球永远都系用同一个方面去对住地球。
那这样精确的一个规律，
一个咁精确嘅规律，
不单是在地球跟月球之间存在，
唔单止喺月球同埋地球之间存在，
在整个太阳系、银河系，
喺整个太阳系、银河系，
甚至整个宇宙当中的星系当中，
甚至整个宇宙里面嘅星系，
这些数以亿计的这些星球当中，
数以亿计嘅星球里面，
都是有这样的规律可循，
都系有咁嘅规律去转嘅。
那我们夏威经常看到满天的繁星。
我哋成日都见到满天繁星，
好像他们都没有动，
好似佢哋冇喐，
但实际上他们都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
但系佢都系喺自己轨道上面行紧。
所以天地万物有一个创造者，
所以天地万物系一个创造者。
这个事实是无可推诿，
呢个事实系无可推诿，
是无可否认的，
系无可否认嘅。
但很遗憾的是，很多人明明看到这个世界是这么的奇妙可畏，
可惜嘅系。大家见到这个世界明明这么奇妙，
还是拒绝承认在这个奇妙的世界的背后有一位创造者，有一位上帝，
依然去拒绝在这个奇妙的世界里面背后是有一个创造者。
那他们在罗马书有一段经文，好，我们可以 来读一读，
我们一起读罗马书一段经文，
看看不认识上帝的这些人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我们一起读，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残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上帝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上帝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我们看到这里所列出的一系列的拒绝认识上帝的人他们会做的一些事情，
我们看到这里列出一些拒绝上帝的人他们会做的事。
这当中好多刚刚跟我们今天讲到这种内耗当中人表现出来的负面的心理负面的情绪是很一致的。
我们看到跟我们去讲我们内耗的人里面他表现出来的事情是有一致的，负面的事情是一致的。
那这些呢在上帝的眼里面都是罪。
这一些在上帝的眼里面都是罪。
包括违背父母都是罪。
包括违背父母都是罪，
没有怜悯人的也是罪，
没有怜悯人的都
是罪，而且任何一项罪的后果呢都是死，
而且任何一项罪的后果都是死，
是被丢在圣经讲是硫磺火湖里面，
是会丢在这个硫磺火湖里面。
那上帝是用我们人能够听懂的语言来讲这个地狱，
上帝是用我们人识听的说话去讲这个地狱，
地狱里面是永远人是这个火是不灭的，
他说地狱是这个火是永远都不熄的，
虫是不死的，
虫是不死的，
那人是一直永远被火烧，永远被虫咬，
是永远，人是永远被火烧，永远被虫咬，
人也不死但永远是跟上帝分开的，
人是不死但 是永远跟上帝分开，
所以我们信靠上帝，
所以我们信靠上帝
一定不是单单为了解决今天生活当中的一些内耗的问题，
不是单单去解决今天的内耗的问题，
更是为了消除我们终极的内耗，
更是要去消除我们终极的内耗。
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耶稣说：“
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里说的生命就是永远的生命。
这里讲的生命就是永远的生命，
是永远跟上帝在一起的生命。
永远同上帝一起的生命，
所以当我们用其他的神，
所以当我们用其他的神，
我们用金钱、用财富、
用金钱、财富，
用任何一种偶像来代替上帝在我们心目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应该有的位置的时候，
用我们任何的东西去代替上帝应该在我们心目中的位置，
我们最后消耗掉的，
我们最后消耗的，
就是我们的永生，
就是我们的永生，
就像经文这样讲的。
就好像经文这么讲，
但感谢主，在我们刚刚读到的罗马书那段经文的在前面一点还有一句经文，
但感谢主，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前面还有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读一下，
一 起读。
说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福音就是好消息。
福音就是好消息。
那好消息是什么呢？
好消息是什么呢？
好消息就是我们虽然都是罪人，
就是我们虽然是罪人，
但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但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面，
已经代替我们做了这个替罪羔羊，
已经代替我们做了代罪羔羊，
为我们赎罪，
为我们赎罪，
而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而且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任何人只要是信靠耶稣，
任何人只要是信靠耶稣，
就可以被上帝接纳，
就会被上帝接纳，
就可以被称为是上帝的儿女，
就会被称为是上帝的儿女，
可以从此来依靠上帝，
可以从此依靠上帝，
可以胜过各样的内耗，
胜过各样的内耗，
可以有崭新的一个活法，
有崭新的生活方式，
完全不同的人生，
完全不同的人生，
我们说还可以有永恒的生命，
还可以有永恒的生命。
使徒行传十四章十五节说到，
使徒行传十四，使徒行，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上帝。弟兄姐妹朋友们，
弟兄姐妹朋友，
我们活着不只是为了活着几十年的，
我们活着不单止是这几十年，
我们还有永生的，
我们还有永生。
只有当我们相信耶稣信靠上帝的时候，
只有我们当相信耶稣信靠上帝的时候，
当我们对人生终极的意义有了解的时候，
对我们终极人生的意义有了解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轻看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很多的各样的吸引，
我们才会轻看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吸引，
可以或者看清世界上很多东西真的是叫做转眼即逝的，
可以看清楚这个世界很多的东西真的转眼即逝，
才不会把我们的安全感放在这些虚妄的偶像上面，
不会将我们的安全感放在这些虚无的偶像上面，
才能够摆脱被这个世界牵着鼻子走的这样的命运，
先可以摆脱被这个世界牵着我们的鼻子走，
才能够从罪的内耗当中被解脱出来，
才可以从罪的内耗里面救出来，
能够脱离这个终极的内耗，
脱离终极的内耗。
弟兄姐妹朋友们，
弟兄姐妹朋友们，
刚才我跟大家分享了30年前哈震惊全美的炉钢事件，
刚才我跟大家分享30年前的炉钢事件，
作为受害者的家属，
作为受害者的家属，
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是当年30年前受害者的家属，
你如果想想你是当年受害者的家属，
你们家就有人被炉钢枪杀了，
你是被有家人被炉钢枪杀，
我们是很有理由很有可能现在这种失去亲人的痛苦当中，
我们是非常有理由陷入这个失去亲人的痛苦里面，
甚至是对凶手的这种仇恨当中，
甚至在这个对凶手的仇恨里面，
可能过了几十年我们都还在恨那个人，
甚至过几十年都继续去恨这个人。
那当年的那些受害者的家属完全有理由来仇恨这些来到他们当中的这些中国学生，
当年的受害者的家人他们当然是有理由去仇恨这些中国的留学生，
因为有些人就是他们当中其中一个杀害了我们家人，
因为其中一个就是杀害了我家人的人。
那马丁路德提到，
马丁路德提过，
我们经历过的一些苦难，
我们经历过一些苦难
是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的，
是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
偶像不一定都是一些好的东西，
所以偶像不一定是好的事，
我们喜欢的东西，我们经历的一些苦难，一些非常痛苦的经历，
我们经历过一些苦难或者痛苦的事，
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
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
因为他说这些会控制我们的行为跟思想，
因为会控制我们的行为和思想。
爱荷华的中国学生们都是因为有这样的想法，当时觉得非常的害怕，
爱荷华的中国留学生当时都有这些想法，都很
他们怕上街，
很怕出街，
他们不敢单独去超市，
不敢单独去超市，
有的学生甚至把之前的东西放在这个车的后备箱里面，
然后家里一些值钱的都摆定在车的车尾箱里，
准备一旦如果有这种排华的暴动，他们可以开车马上跑，
如果一有排华的暴动，他们可以立刻开车走，
当时是非常紧张的，
是非常紧张，
但是出乎大家意料的，
但是出乎大家意料，
受害者之一的刚才我说副校长安妮，
我刚才提过受害者之中其中一个副校长安妮，
他的家属有他有三个兄弟哈，
他屋企有三个兄弟。
他们在一起祷告以后写了一封信。
他们一起祷告之后写了封信。
这封信是给卢刚的就凶手的父母和他的亲友。
是写给卢刚的父母和亲友。
信当中这样说。
信里面这样说。
好，我们刚刚经历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悲痛。
我们刚刚经历了一个突如其来的巨大悲痛。
在我们伤痛缅怀安妮的时候。
我们伤痛缅怀安妮的时候，
我们的思绪和祈祷一起飞向你们卢刚的家人。
我们的思绪和祈祷都飞到你们的里面，
因为你们也在经历同样的震惊和哀哭。
因为你们都同样经历着震惊和哀哭。
安妮信仰爱与饶恕，
安妮的信仰是爱和宽恕。
我们想要对你们说，
我们想跟你说，
在这艰难的时刻，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
我们的祷告和爱与你们同在。
我们的祷告和爱是与你同在。
大家一听，这个像是一个被害人家属写给凶手的一封信吗？
你看，这个是像是一个被害人家属写给凶手的信吗？
我们看不到丝毫的仇恨在里面。
我们看不到丝毫的仇恨在里面。
会不会觉得这怎么可能？
为什么可以这样
呢？不光如此呢，安妮的三兄弟还希望把这封信翻译成中文。
不单止这样，安妮的三个兄弟还将这封信翻译成中文，
要放在这个卢刚的他的这个骨灰盒上，
放在卢刚的骨灰盒上面。
因为他们担心卢刚的家人受歧视会，
因为他担心卢刚的家人会受歧视，
担心卢刚的父母在接过儿子的骨灰的时候会太悲伤，过度悲伤，
怕卢刚的父母接过他儿子的骨灰会太过悲伤。
他们希望这封信呢能够多少安慰一下卢刚的父母，
他们希望这封信可以多少这样安慰他的家人。
这位副校长安妮，
这位副校长安妮，
他是他们教育学院的教授，
他是这个教育学院的教授，
那也是许多中国学生的导师，
也都是很多中国学生的导师。
他还是一个出生在中国的传教士的女儿，
他是一个出生在宣教士，在中国出生的宣教士的女儿。
他自己没有孩子，
他自己没有小朋友，
但他就把这些中国学生当他的孩子一样，
他将这些中国学生当成他自己的小朋友。
不管在学习上尽力的帮助这些学生，
不单止在学业上尽力去帮助他们，
更在生活上给他们很多的体贴，很多的照顾，
在生活上都给很多的体贴照顾他们。
像感恩节、圣诞节这些节日都会请这些中国学生到他家里面做客，
感恩节、圣诞节都会请这些学生来到他家
给他们做各种好吃的，
去煮嘢俾佢哋食，
而且还精心为他们准备礼物，
会精心准备礼物俾佢哋。
是这样一位老师，
系咁样嘅一位老师。
那安妮，他的弟兄们能够放下这个失去亲人的痛苦。
安妮佢嘅兄弟可以放低呢个失去亲人嘅痛苦，
能够放下对凶手的仇恨，
放低对凶手嘅仇恨。
他们没有陷在这些负面的情绪可能带来的内耗当中哈。
佢哋冇陷入呢个负面情绪带嚟嘅内耗里面。
因为他们信靠上帝，
因为他们信靠上帝，
他们有永恒的盼望，
有永恒的盼望，
他们能够这样去饶恕，
可以这样去饶恕，
他们能够这样去爱伤害他们，
可以这样去爱伤害他们的人。
正是因为他们知道上帝就是这样饶恕他们爱他们的，
正是因为他们知道上帝就是这样去爱和饶恕他们。
他们所活出来的不一样的生命，
他们所活出来不一样的生命，
感动了当年很多的中国留学生，
感动很多当年的中国留学生，
不少人因此就信主，
不少人因为这样就信主。
华新牧师哈，有位叫华新牧师，就是其中当年的这个学生之一。
有一位叫华恩牧师，就是当年的学生之一。
今天这里分享就是从他写的《爱城故事》当中摘录的一些信息。
今天分享就是在他写一本书叫《爱城故事》里面。
我在大概十年前也在一次聚会当中在加州也见到了。这个华新牧师，
我大概十年前在聚会的一次聚会都见到华恩牧师。
那大家聚会完了以后，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再去网上找来看一看这篇内容，是非常震撼人心的见证。
大家聚会之后都可以上网去找一找，是一篇非常震撼人心的见证。
弟兄姐妹朋友们，
弟兄姐妹朋友，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讲过一段话。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在这个世上，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被各样的重担压着，
被各样的重担压住。
而这些重担呢，常常就给我们造成很多的精神的内耗。
这些重担令到我们有很多精神的内耗。
因为我们其实用很多这个世上的东西取代了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应该有的位置。
因为我们很多时用世界不同的东西去取代了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应该有的位置。
我们把这些虚幻的东西当成了我们的依靠。
我们用这些虚无 的东西去当成我们的依靠。
把这些转眼成功的东西变成了我们的偶像。
将这些转眼成空的东西变成我们的偶像。
只有当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
只有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
来信靠他。
来信靠他。
把我们的生命的中心跟主权再交给他的时候。
将我们生命的主权和中心交给他。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走出这个毫无意义的内耗。
我们才可以真正地走出这个毫无意义的内耗，
才能够除掉心里面各种的偶像，
才可以除掉心里面各样的偶像，
才能够享受到那从主而来的真正的喜乐平安，
才可以享受到从主而来真正的喜乐平安。
接下来我们要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我们以下要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那如果你愿意回应上帝给你的感动，
如果你愿意回应上帝给你的感动，
愿意信靠耶稣摆脱你心里面的重担，摆脱各样的这个内耗，
愿意信靠耶稣去摆脱你心中的内耗，
就请你走到台前，
就请你来到台前。
那我们一起唱的时候，大家也请起立，我们一起唱这首回应诗歌，叫来跟随耶稣。